走过泪眼里的高楼大厦，穿过那些拥挤的人，望着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泛起一片水银灯，突然想起了遥远的过去，未曾实现的梦。曾经一度人们告诉你说你是未来的主人翁，在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每个人在痴痴地等，每个人的眼睛都望着那象征命运的红绿灯。在红橙黄绿的世界里，你这未来的主人翁，在每一张陌生的面孔里寻找儿时的光荣。每一个今天来到世界里，爱张大了眼睛，我说着一个真心的关怀。每一个来到世界的生命在期待，他们的未来。别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我听到无言的抗议在他们悄悄的睡梦中。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
就这么飘。 这里是 FM 105.5，你所收听的呢，是美嘉的快乐补给站。只不过今天美嘉没有办法来，所以说是我怪老头在这边为美嘉代班啊。我是怪老头天俊。各位新党之音的好朋友，很久没有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哈，大概有半年多了吧。那这两个礼拜呢，因为美嘉有事情，所以会请怪老头在这边暂代两集的节目。OK，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美嘉大概放的音乐都是以国语为主嘛，所以说怪老头过去可能放的一些西洋音乐在这边就不太合适了。所以今天呢，怪老头按照美嘉的风格特别挑选了一些跟这个时段大家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音乐啊。刚才你听到的这个是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主打歌，也就是《未来的主人翁》。这个唱片是在1983年，也就是民国72年的时候出的，不过现在听起来好像还是有点怎么说呢，叫做历久弥新的感觉。好像在当时那样子的呐喊，即使是过了这么久啊，已经过了，你看看1983年呢，现在都已经过了21世纪了，已经20几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是一样，觉得当时的这些呐喊到现在我们还在继续的喊，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哈，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改变，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改变。这个是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我们知道罗大佑最近是蛮红的啊，不只是因为他最近有一系列的巡回演出，其实他这个巡回演出的时间应该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应该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大陆上面啊，上海啊、广州啊都已经有他的那个演唱会的演出，那到最近才回台湾来去办这个演唱会。不过这个演唱会除了罗大佑本身他这个出来办演唱会这件事情引人注目之外，其实更受人注目的应该是这段时间里头他在政治上的一些表现啊。那其实罗大佑的批判个性应该是非常鲜明的，他的歌呢在早期在20几年以前啊，有很多的歌是被禁的啊，是被修改过的或者是被调整过的。那没有想到这20年过来呢，这个又有一个重新可以发挥的舞台，不知道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哎，想想看哦，当时去禁罗大佑的歌的新闻局长是谁，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OK， 这个是《未来的主人翁》。我们在节目的前一个小时呢，我会以放罗大佑的歌曲为主，不过我们先来听听看在这张《未来的主人翁》当中，那是民国72年，所以说这张里头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就叫做《现象72遍》。我们来听听看这首《现象72遍》。
就像我看到文明车辆横冲直撞，
这是 FM 105.5，你所收听的呢是快乐补给站，我是代班主持人怪老头天俊。刚才你听到这一首是现象72变，是罗大佑在1983年，也就是民国72年的时候所写的一首歌曲啊。现象72变，当然就是配合那个时候出版的那一年是民国72年嘛。不过呢，这个罗大佑早期的歌曲充满了相当重的批判的色彩，那跟当时的社会环境跟政治气氛也有相当的关系。慢慢的，在他后期的作品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后来我们也知道，罗大佑到了香港去发展，那他也在这个电影当中做了一些电影的配乐。这一阵子应该比较多罗大佑的消息，就是从这个320之后呢，一些纷纷扰扰的当中，罗大佑也很直接的啊，把他的这些主张跟想法化为行动，做成歌曲。不过这两天刚好碰到一些新闻都凑在一起，也蛮有意思的啊。昨天应该是在那个火线双交的节目上面有访问到罗大佑，然后我有在雷倩 ICQ 的节目当中也有看到罗大佑的专访。那当然呢，专访的时候总是不免的会问到，就是最近他有一首新歌啊，新歌叫做《阿辉阿奇丢吉加告》。这个歌是现在啊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首歌，不过听说他写的时候是1999年，那应该也是有特定的对象。那有趣的呢，就是这两天的新闻里头，这个阿辉阿奇丢吉加告的这个歌词所影射的特定对象，刚好也是新闻的主角之一啊，刚好也是新闻的主角之一。苏志成的这个东云建设、东云纺织啊，开股东会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纷扰，这样让这个苏志成突然又变成了新闻的焦点人物。那比较有趣的是说，这几年来你看这个苏志成的这个，人家说相由心生啊，你在看新闻里头看到他前两天在这个公司的董事会上面的那个面貌，再想想过去我们在新闻里头看到他在总统府里面那个不可一世的样子，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哦，感觉起来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是不胜唏嘘吗？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不过有趣的是啊，这像这个苏志成也好啊，刘太英也好啊，这些人呢都已经慢慢的从这个新闻的焦点啊，新闻的中心慢慢的离开了。那可是呢，我们的这个阿辉亚呢还是动不动还是偶尔会出现在这个头条消息里头，不管是这个说人家是骗的啦，不要怕啦，哦，这个会叫的狗不会咬人啦，啊，或者是说这个就是制线就不是修线啊什么，他都有意见啊。那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这个言论啊，总是会引起媒体的侧目，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某一种程度上面，他的新闻议题还是在的嘛。不过呢，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从这个阿辉亚起丢几家告，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狡兔死走狗烹，刚好又是一个凑在一起可以用的词儿啊，蛮有意思的。那如果说阿辉亚起丢几家告，不过呢，这个狡兔死这些走狗呢，大概下场也不会太好。所以看看最近这些当时的走狗，目前的这个凄凉的景象，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哈，真的是不胜唏嘘啊，只能这样讲。那阿辉亚起的几家告，这个狗会不会换人呢？其实也很难讲啊。当时是这个白狗啊，那过一阵子可能有黑狗过来舔屁眼了，那可能再过一阵子又有花狗出现了，所以说这也是很难说的啊。所以现在这个阿辉亚虽然已经不在这个政坛上面出现了，但是偶尔我们看到他的走狗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感慨吧。好，这个我们从罗大佑的歌讲到这么多，我们再回头听听看啊，这个罗大佑在未来的主人公这个专辑里头还有许多的有趣的歌曲啊，特别是这首叫雅西亚的孤儿。那这首歌也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不同的人或者是不同的立场的方式呢去解读这首歌，总是有不同的方法啊，或者不同的诠释。那在当时呢，因为有那种太北孤军啊，在这个在大家有这个太北孤军的问题在讨论当中，或者是正热的时候，然后再加上抑郁那本书跟电影的热潮，所以说雅西亚的孤儿这个歌呢也非常广泛的被利用啊，利用了很多种方式嘛，非常广泛的被利用。那我们现在再来听听看这个雅西亚的孤儿这首歌曲。 刚才你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罗大佑在民国72年1983年所发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未来的主人翁》当中的《亚细亚的孤儿》。那这首歌呢，在当时应该算是蛮红的啦，哦，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他对于这个歌曲都有他各自的解读不同，然后又加上在当时呢有所谓抑郁孤军的这一个热潮，那个话题的热潮，所以这首歌在当时算是非常的红，然后大家也传唱了非常的广。那这首亚细亚的孤儿，当然里头有非常多的歌词啊，是有特殊的，我们可以说是隐喻啊，不管是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啊，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把当时的一些不管是政治环境或者是国际上面的一些现象啊，我们之称之为现象啊，他都把它写在他的歌曲当中，所以这是罗大佑他的创作里头非常有它的独特性的地方。那这样子的一个批判的味道，其实很可惜的就是这20年来在台湾的流行音乐似乎并没有完整的做了所谓的传承啊。那不管是市场的原因也好，或者是创作者本身的问题也好，说老实话，这20年来很少有比较像是像罗大佑这样子有不管是政治或者是社会批判意味的歌曲出来，也许有，但是要不然的话就是它非常的冷门啊，就是说它并不是主流的音乐。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它非常的少，它的量很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力量。那这样子的变化其实也是蛮可惜的哈。为什么？因为其实像这样的流行音乐本来就是应该某种程度来讲，它也应该是一种社会的力量，但是这样的社会力量并没有被完整的发挥。我们的流行音乐可能还比较停留在那些这个这种鸳鸯蝴蝶的那个上面啊，那对于不管是这种政治或社会的这些观点却比较少。这不管是在这音乐流行音乐方面，或是很多很多台湾的流行文化上面都有共同的现象。那这样的东西其实呢也反映出来在一些比方说像这两天最算是最热门的新闻啊，像那个乔丹的快闪事件啊，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力量的呈现。那但是我们整个社会缺乏对这些所谓的社会意识的这种不管是表达或者是这种反应啊，怎么样去凝聚这个力量，怎么样去表达这个力量，一向都比较薄弱。所以说在这个乔丹的快闪事件到最后，其实是我们很难看得出来是球迷的不满还是记者的不满啊。其实我们从这个媒体上面看得到比较多的可能是这个记者本身的不满，但是球迷或者是民众对于 Nike 或者是乔丹或者是 anyway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这种社会意识的反应却很少，这其实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从一双球鞋都没有办法反映得出来，你又怎么在选票上面反映得出来呢？啊，我们的社会对于这样的批判的意识是很难去凝聚也很难接受的啊。我们不管是过去的这个这种所谓的教育文化啊，让我们去服从一个权威政治的领导，也许是它发挥的功能啊，或者是说另外一种权威的正当性被重新的诠释。总之呢，很可惜的就是社会上面其实有很多应该去主动发声的，主动说发出声音的这种机会啊，或者是有那样的需求的，却很少有办法能够直接的发挥。像罗大佑的歌曲在当时有这样子一个功能在，只是很可惜没有被完整的传承下来。那真的有传承下来的可能也是一些小部分啊，而且特定的，它可能是在特定的一个族群当中，甚至于说它可能只是在曾经是反对党的反对运动当中，它发挥了某一种程度的功能，在这个低下阶层，在这个农工阶层当中，它可能会有一种传唱的功能在。但是这种传唱的功能应该是对这个执政者的一种 抗议啊，不管是说他是比较酌情的思想啊，比较这个站在农工的角度去做解释的啊，或者是说他对于社会现象的一个批判，对政治权力的一种批判，但是这样子的批判在过去反对党是民进党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在民间流传着，虽然它不一定是非常主流的，但是现在反而这种力量又越来越薄弱了，因为诶，这个过去反对的对象一下子没有了势力啊，从执政党变成了反对党啊，从执政者变成了这个在野者，那反而是当年的这些在野的人、反抗的人呢，现在都变成了被人家反抗的对象，这些当时呢会去写这些反抗歌曲的人呢，一下子他的这个目标又模糊掉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只不过这个现象好像似乎也不太受到一般民众的注意啊，因为好像对我们来讲稍微遥远了一点。 OK， 这个是从罗大佑的歌曲讲到这个流行文化跟这个社会反抗运动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可惜的就是没有人出来告诉大家说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政府永远是不能被信任的，不管他的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还是民进党的政府，只要是政府就不应该是被人民完全的信任，不然我们为什么要选举呢？不然我们为什么每几年就要换掉一批政府首长，或者是要换掉一些民意代表呢？因为政府是不能够被信任的。可是我们却从小被教育说你要去这个信任你的政府啊，信任你的权威，信任这个大有为的政府，就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我们任凭这些政治人物去宰割啊，不管他们说的是对的错的啊，香的臭的，总是有人要信，这是这个社会其实最可怕的一个现象啊。那这个现象会有很多很多种地方会反映上来啊，就是一个东西如果发烂腐臭了啊，它一定有很多迹象可以看得到的，那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去找到一个，也许我们找到这根源了，我们知道是这样的喊了，不过就螳臂挡车也没有什么用就是了。 OK， 这是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当中的《亚细亚的孤儿》。这张专辑里头其实还有一些歌也是非常的脍炙人口的啊、哦，像这个我们待会可以听看这一首叫做《小妹》，这是传说中是罗大佑写给张艾嘉的情歌啊、哦，这首歌《小妹》，我们先来听听看。
改变了一
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等待的青春。的心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流泪的青春。像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在世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是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回忆的青春。
这是 FM 105.5，您所收听的呢是快乐补给站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怪老头天俊。我们今天的节目8点到10点两个小时的节目前半段呢，我会以罗大佑的歌曲作为主要的介绍对象，后半段我将开放 call in 哦，欢迎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如果说你提到了任何有关，不管是你最近的这些新闻里头的意见看法，或者是你对罗大佑这一歌曲的想法，欢迎大家 call in 进来。我们这边的 call in 电话是25057427 25057427，或者是你可以 call 25000276 25000276。当然我们这个105.5的这个收听啊，除了在台北地区以外，你在其他的地区你可以透过网络做全球的同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np.org.tw， 你如果不在台北的话，或者是说你叫搜寻不良的地区的话，欢迎你上网啊，透过网络来做收听。 OK， 我们欢迎大家在跟我们一起回来听罗大佑的歌曲。刚才我们放了两首哈，第一首呢是未来的主人翁当中的小妹，这首歌曲呢一般来讲大家会猜是罗大佑写给张艾嘉的情歌啊。那刚才我们又放了另外一首是罗大佑第一张专辑叫知乎者也当中非常非常这个脍炙人口的光阴的故事。那其实像那个罗大佑他在《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因为就已经很直接的对社会现象做很深的批判，所以在当时就有算是把一些不管是年轻人或知识分子当中所酝酿的一些情绪啊，透过他的歌声爆发出来。那这样子的情绪的酝酿呢，其实在这两年的台湾啊，好像越来也越深刻哦，好像我们也不像过去对未来这么的有希望，或者是觉得 我们对未来是觉得有可能性的啊，我们越来越彷徨，所以会预积在我们心中的一些感觉，当然也会越来越深。我们也许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这个嘴或者是笔去书写或者是传唱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更希望说有这样子的歌手，有这样子的创作人能够为我们去做一些表达。因为毕竟像这样子的一些音乐也好，或者是文章也好，那这些东西代替我们去抒发我们自己心中的这些郁闷啊，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而且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让外界其他的人得到一些表达啊，也让我们的心声能够表达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只不过呢，好像我们的流行音乐界在这方面，我不知道是因为大家醉生梦死太久了，所以对于这些比较需要用心里头比较黑暗的地方去听的歌曲会觉得没有兴趣，或者是说大家干脆就已经直接醉生梦死，就不想去碰这些东西了，这其实都是很可惜而且也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我们快乐补给站应该补给一些快乐的东西，对不对？为什么怪老头老讲这些呢？不好意思，因为怪老头本身比较黑暗一点。我想好，那个我们再听一首是这个知乎者也专辑当中的歌曲，然后我们在9点钟以后我们会开放 call in 哦，欢迎大家对于最近的一些新闻事件，或者是这个你对罗大佑的歌曲的想法，或者是我刚才提到任何一个话题你有兴趣的话，欢迎你这个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先来听听看呢，就是罗大佑其实在当年最红让他一炮而红的歌曲是鹿港小镇，我们来听听看这首鹿港小镇。
看见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在鲁尼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18，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的烧香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还会依然问你的人
在我心里。
亲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国度的小镇，徘徊着文明人和梦。
子子孙孙有保佑，世世代代传香火。这是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啊，这是罗大佑当时第一张专辑一炮而红的歌曲。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像这样子当年那个非常强调经济发展的年代，都市好像是所有人的目标，有一个人愿意回头用他的歌，用他的笔，用他的声音去关心那种城乡差距哦，或者是说回头去关心这些乡下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甚至于到现在都可能还是。虽然说我们现在所谓多元化也好，或者是很多不同的研究，可能就解除了一些权威之后，很多东西都开始不同地方的发展会比较明显了、啊。但是这倒不是因为有一个高压的环境啊，不管是政治上的环境或者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压制了，反而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经济力量的控制，那可能更可怕啊。OK， 我们刚才听的是这个罗大佑的鹿港小镇。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呢都是以罗大佑的歌曲为主，但是我们只介绍了罗大佑的头两张专辑。那至于后面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不同面貌的歌曲啊，我们可能利用等一下的时间，或者说明下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介绍。那我们现在9点钟之后会开放 call in 哦，欢迎大家对于刚才我们放的音乐也好，或者是最近一些热门的新闻话题，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你愿意跟我们讨论的话，欢迎你 call in 进来。我们先来接接看，线上 call in 的朋友，你好，
哎，你好，
你好，
刚好听到那一首歌哈、哦，我就有感而发，
是。
他那个歌词好像应该改一下，他应该改成说美国不是他的家。
然后呢？
然后啊，我很欣赏作为他的气魄啊，就直接把他那个护照把他剪掉啊。
是。
对不对？他那你刚刚不是讲说那个他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那个什么阿辉亚起家告呀。
嗯，对。
啊，一只狗诶，一只狗较爱食啥？
你是不是直接讲你要把你要讲的，我们让你讲一下，然后我们把时间拨给另外的朋友。
我是感觉吼，一只狗吼，可能也无啥好睡觉啦。啊，伊吼，那他爱食迄个狗罐头吼，会啦，我会甲寄去啦。反正台湾家咧卖个狗饲料嘛，较济啊。
OK， 好，谢谢你，要寄宝路他给他好了，好，那可能比较符合他的胃口。OK， 你好，您在线上，请讲。
喂，
您在线上，请讲。
哎，主持人你好。
你好。
你刚才播的那个鹿港小镇啊，
是。
那个把我仿佛把我的时光拉回到我15岁少年的时候。
这样子一讲就知道你年纪多大了，所以
我不知道啊，
不要留下一些被人家吹死的记录。
再过3年就40了，希望我40岁的时候能够不惑。
好像颇难哦。
三十美丽，希望四十能够不惑。啊，我还需要半年的时间给我吧，让我看看能不能看透一些东西。
我觉得我们好像现在大家都需要这三年的时间，看看能不能看透一些东西，好在第四年的时候做另外一种选择。
哦，没有，我说的跟这个陈水扁那这个职位没有关系，我是说我个人，四十年龄的关头而已。
大家都一样嘛，其实大家都一样嘛。对，这其实放这些歌曲哦，有些时候除了回味自己的这个青涩时光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另外的意义可以让大家去思考一下，就是除了个人在那个环境当中，也许我们会想到十五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怎么面对考试啊，我怎么样面对谈恋爱的过程啊，我怎么样去跟父母反抗啊，但同时我们也会思考到那个时候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那个时候碰到的看到的新闻是一些什么，我们那个时候生活的环境里头可能最重要的压力又是什么，那现在十几二十年过去了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我觉得这有些时候是蛮有趣的，不只是单纯在个人的那种回味上面了。
因为我是屏东眷村长大的，
是
十五三二七二十二年了
啊。对啊，这歌有点年代咯，
有感触很多啊。
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啦，大家都会有啦。
从一个不懂，没有从来没接过动，没在我好像是二十七岁以前，我从来不知道政治是什么。好像是83年那时候新党的时候，我上来台北，就无意中跟新党有接触。
是。
然后在台北待了3年，我又回屏东。
是。
回屏东。那时候86年回去的，然后最近半个月，半年前又上来，哎，我的思想转变很大。
对，我相信这段时间，不管是人自己的环境的改变也很大啦。我们很希望是说，3年之后呢，不管是你在个人的这个生涯，或者是你个人的想法上面，可能真的可以到不惑之年，或者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环境呢，也能够让我们这些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头的人能够不惑，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
我刚才就是上一个节目我来不及 call in 啊，因为我后来突然有一个想法想讲。
请讲，没有关系。
我觉得就是关于伊拉克派兵的问题啊。
对，这个也是我们最近比较热门的新闻嘛。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因为这个还要美国，至少美国总统那个部分先要对台湾的这边提出要求，然后按照国防部的说法是必须透过行政院，送到行政院，然后再送到立法院通过，哦，然后正式总统下命令，然后派兵到派部队，看是怎么派，派多少。那李杰有说了啦，李杰是说，最好是有自愿的人呐。那但是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说呢，当时我记得那个报纸是这样写，说当时有立委质询那些在场的那些将军哦，说你们愿意自愿到伊拉克的，请你举手。结果没有一个将军愿意举手。然后李杰就说了，但是国军这个弟兄里面总有一些有带种的。
结果第一个出来说要去的就是一个不带种的，她是一个女上尉，对不对？
女上尉，
对，她是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女性的军官，她第一个对媒体宣称啊，当然这有一点，我们都知道，国防部对媒体操作的方式嘛，今天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军官自己跳出来告诉这些媒体记者说我愿意？其实那个看过《举光日》都知道那是安排好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很有趣的地方是第一个跳出来就是美种的，她就是一个女生，这其实当然这有点粗俗啦，不过这个其实也蛮 tricky 的哈。
是新闻报的还是报纸？
报纸上面，对。
哦，我没有注意到。因为后来他是说如果条件跟待遇可以的话，就是说因为其实我很想去耶。因为我想解决我现在的经济困难呢。
对，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啦，就是我们宁可死也不要饿，宁可战死也不要饿死，可见台湾的经济状况已经这种败坏到什么程度了。
我跟你讲一件事哈，我79年从陆战队退伍啊，然后我因为之前没有高中毕业，高中没毕业啊，我又去读那个补校，然后我记得1990年吧，那时候老布希打那个也是打波斯湾嘛，
对，
当时打科威特好像是，
对，
啊，把那个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赶走。那时候我跟我同学有一个也是军校出来退学的同学啊，啊，我跟他说，哎，我如果说现在有需要佣兵的话，我想到海外去。我是跟他这样讲，因为我那时候刚从部队退出来啊，我很不能适应外面，我很怀有点怀念那个部队的那种感觉，你知道。
对，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心理状态啦。不过这个东西我们下一次啊，这个挂了头现在没有在讲电影了，不然的话我们会回头讲那个很多电影会扯到类似像这样的心情。
然后我刚才就在想啊，如果说条件跟待遇许可的话，我如果说这个整个程序都通过的话，
你自愿去？
对啊，我要自愿去啊。因为怎么讲呢，如果他一个月给我20万，我在那边待个一年，就维和的一个工作，哦，我就一年就240万呢，哦，那我在这边快回不下去了，我在那边也许还可以博个240万回来。
对，这边还，然后这个阵亡的话还有保险啊，或者是津贴啦，或者是什么补助之类的。
那与其在这边等着自杀，不如在那边也许还有活命的机会，回来就有240万呢。
这倒是一个比较不错，比较另类的想法，也倒还蛮不错的。
对啊，因为李杰有说嘛，条件跟待遇都好的话，
是
有戴总的国军弟兄。虽然我退伍十几年了，但是我想，但是我要国防部要讲说，你们不能只派现役的军队去啊。你要如果说社会上有退伍的征召的，有自愿的也要去，不然我没有这个机会啊，不公平啊。
对，这个我们可以提议国防部去研议啊，对不对？
对，那我现在生活困顿，我想去参军，哎，我不管什么意识形态，什么中共的因素，什么恐怖分子的因素，我这个有这个丰厚的这个利这个什么收入，我回来了，我就有很好的比较好的生活可以过了。
这有关这个问题啊，我这个到时候等一下我们再好好的跟你解说一下。OK， 谢谢你啊，
谢谢。
这个其实啊，像这个出兵的问题，其实李杰讲那句话是蛮中肯的啦。如果说大家对台湾这几年的军事发展有稍微涉猎一点的话，应该都知道，其实台湾派佣兵出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啊。台湾过去就曾经派过佣兵出去。那这个故事啊，比较熟悉的应该是空军的人，因为空军当年跟那个沙烏地阿拉伯还有邦交的时候，曾经有一批空军的飞官，他们就是以自愿退伍的方式，他因为这必须有很多种，不管是各种方面的顾虑也好啊，或者是程序也好，所以明明是中华民国军队派出去的这个空军的飞行员，但是为了避免一些不管是政治上的纷扰或者是其他的考量，所以这些空军的飞行员都是以退伍的方式，然后呢再以佣兵的姿态到沙烏地阿拉伯去帮阿拉伯飞 F-51 的战斗机，这个是真正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说李杰今天讲，如果说有那种自愿的啊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各种条件，那出兵也未尝不可，这个其实他讲的还蛮中肯的，只不过说还有很多条件是单纯从一个军人的角色出发的时候所看不到的。那假设他已经是一个国防部长，他应该算是一个政务官了，他当然不应该只从军事的角度出发，他还背负了很多所谓的政治上的任务，那这种东西不是那么简单了哈，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具体的问题，兵者不祥之器啊，反正只要出兵都是不好的事情。那既然是别人家的棺材，何必抬到自己家来哭呢？这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话题。然后再扯到说 这是谁出的点子，叫台湾人的子弟去抑郁送死，那很奇怪的，又是这个所谓的发爬，发爬又是一个台湾人的独立运动的推动者，他的意思就是只要牺牲这些台湾人的子弟啊，牺牲这些这个台湾的这些青年，战死沙场啊，战死美国人在沙场上面，美国人就会支持台湾的独立跟这个建立台湾所谓在国际上的主体性。那换句话说，这根本就是死道友不死贫道的一种想法，这个真的是其心可异啊，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也许过去做的事情，过去曾经做过这样类似的事情，那合不合理、合不合情、合不合法、应不应该，那都是现在可以被拿出来检讨的。那没有想到这些人现在还在用那种专制时代的想法，只是为了遂行在自己一己之私啊，在政治上的一些私欲，然后去死别人，这个实在是感觉起来蛮令人心寒的啦，啊，蛮令人心寒的。因为嘴巴上的爱台湾跟实际行动上的爱台湾居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所以不知道说绿营的朋友会怎么想。OK， 我们再来接听众朋友的 call in。你好，
哎、欸，你好，
你好，
我再讲一次哈，
是
去那边的话，我要告诉大家啊，大家以前可能都不太清楚哈。以前我有朋友说被派到那边当护士哈，其实呢，他那个阿拉伯哈，他每天那个高温哈，白天呢可以升到差不多将近五六十度了，那晚上的话又降到那个冰点。所以去那边的话，我说大家头一点就要面对这个水土不服啊，而且他们那边又不吃猪肉啊。我是那个陆战队哈、304T4的，所以不是说他给我们钱我们就可以过去。
当然这很多条件，
讲句难听的，要师出有名嘛。
对，没错，
我们很不喜欢说那美国人那种阿巴，那个美国人他现在都已经等于说是国际流氓了，他非法给人家入侵那个伊拉克，把人家国家这样子炸得稀巴烂的，你说我们还能去吗？这个不是说佣兵不佣兵的问题啊。
OK， 好，谢谢你。
这真的、哦、那个讲不过去，那个、真的会引起那个世界公愤呢。
谢谢你，
好，谢谢。
没错，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啦。 OK， 不好意思，您在线上，麻烦您把您的收音机关小声一点。喂，您好。
喂
喂，您好，您在线上，请讲。
啊，喂啊，
喂，您在线上，请讲。
啊，是吗？啊，好，谢谢，谢谢。哎，不好意思啊，等一下。喂喂喂喂，有听到吗？
喂，请讲。
对不起，我想一下，刚刚那都是陆战队对不对？
是，
我弟现在也在陆，哎，我听我弟讲了，他说他现在也服役无役嘛，
是，
他现在也是陆战队的、啊。我听到那个妈的神水扁这王八蛋说要派兵，我真的他妈的，哎，妈的，哎，我弟读到专科毕业，他妈去当陆战队，他妈的，哎，要派过去干什么？真他妈王八蛋啊！
好，谢谢你。你是不是能把发语词稍微减少一点？因为这是个公开的、公开的频道。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是，
我知道，对不起。我只是我。
OK， 是不是能够？
都是。
嗯，你这样子好不好？你稍微整理一下你要讲什么，你再 call in 进来，我会让你再有 call in 的机会。我们先把这个时间让给其他朋友。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打进来，其实我很多话想讲啊。
没有关系，你稍微整理一下。
我说真话，哎、欸，我们都是台湾人，我们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也都是中国人。对不对？我们干嘛去帮别人去死啊？
嗯，对啊，这个其实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这是一个实在话嘛，对不对？
嗯，好，谢谢你，这个稍微整理一下，
我整理好，我把我的情绪整理好，我晚一点打进来。
没问题，我们会把扣音的线亮出来。
我第一次发言就这样这么的失态，
没有关系，不会，这个东西就是慢慢累积经验了。好，谢谢你，谢谢，我们先让下一个朋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谢谢，拜拜。
你好，
哎，你好。我第一次打给你啊，哈，
是，请讲。
我们中华民国是不是一个国家？
先生，如果你要问我问题的话，不好意思，我这边不是上课的课堂，请你直接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不然的话，我把时间让给另外一个朋友了。
喂，
请讲。
喂，
我们中共打过来的话，我们台湾能够抵挡得住中共的威胁吗？还不是要靠其他的国家来帮忙我们？
你们中共打过来的话，我们当然是
我们
另外一个话题了。
有没有能力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有没有能力去抵抗中共？
您讲得很好。
你啊。
嗯，你不要问我，对不起，我这不是课堂，麻烦你直接把你的意见讲出来，好不好？
啊，我就直接问你，跟你讲嘛，我们台湾有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有没有能力抵抗中共的威胁？我问你啊，那我请教你，如果我们需要外国人、美国人，还是那个日本人呢？还是那个亚洲人，还是其他的国家来帮忙我们的时候，那我问你们，那些他们来帮忙我们，就是王八蛋吗？是应该的吗？他们为了为你们台湾来作战吗？
你讲的非常好，没有错。
对
你讲的非常好。
今天你如果人家你不帮忙，人家要你不需要人家要帮，要叫你帮忙，你不能帮忙，然后你就说我们台湾人要去为人家收拾，为人家打仗，然后往后人家我们台湾被人家欺辱的时候，那人家来帮忙我们的时候，那他们的人是。要讲说王八蛋，你台湾人死掉就做死光光就好了嘛？你们台湾被中共击拼出脑了嘛？
没错，
你家的事情，
你讲的非常的正确，你讲的非常的正确，就是这个样子。今天人家为什么要牺牲他们的人来保护我们台湾呢？我不知道说线上这位朋友，你是不是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台湾到底有什么样的战略地位，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让美国人非要牺牲他们的子弟的性命来保护台湾呢？伊拉克有他的石油啊，他可能有恐怖分子，所以他们要把这些恐怖分子给肃清，才会派兵去攻打伊拉克。那台湾如果希望在这个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人要牺牲他们的子弟来保护台湾，那你要台湾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这个其实是非常 tricky 的事情哦。你今天口口声声的在喊说，我们因为要美国人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在美国人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应人家的要求。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我不知道线上这位朋友，你的脑筋是不是转得过来啊？美国人为什么要台湾人去帮他死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人不希望死。美国人的政治人物、政客不希望再死更多的美国兵。换句话说，他认为台湾人的命比较不值钱，或者是说台湾人的命比美国人的命不值钱。所以当美国人的在那边面临这么大的伤亡的时候，他希望有别的人来替代他的伤亡。如果美国人的命这么值钱的话，他要台湾人来帮他死，那我们就要请问这个问题了，如果中共真的打过来，如果中共真的犯台，如果台海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人的命既然这么值钱，要台湾人去帮美国人死，那美国人又为什么要来台湾替台湾人死呢？所以说您不要太激动啊，用点脑筋好不好？这个多用脑袋对自己比较好。你好，请讲。
喂，中华行动。
哎，你好。
你是行动的？
请讲。
啊？
请讲。你如果不讲话，我就要挂线了，不好意思。
我啦，我正是讲你行动的，行动主持人。
我这边是 FM105.5，您如果有意见，请讲，不要老是问问题，好不好？您如果不想回答，你不想表达你的意见，只要问问题的话，我们就留给别人讲了，谢谢。
我是。
喂，你好。
哎，你好。哎，你好，我觉得好。我是台湾第二名嘴了哈，我们中国人讲说哈，这个受人点滴，全拥以报了。这个如果说真的要去伊拉克打仗的话哈，第一个要先派越南去的，因为美国帮越南打仗死了那么多人呢、啊，对不对？那第二个要派韩国，韩国人在战争的时候还没有38度那个线还没有停着，也是美军也是战死很多人呢、啊，到现在演习都死掉很多人。那再来就日本，美国。去防卫日本，哦，还停航空母舰在那一边，对不对？日本也要知恩图报啊，对不对？所以如果要照程序的话，越南先去，然后再来韩国，再来日本，最后是台湾嘛，对不对？那直接跳到台湾的话，这样就比较不公平啊。那当然，越南一定要去的嘛，因为越南以前美军帮他们打战死那么多人嘛。那以前我们在打战的时候，那个他们有派一个陈纳德将军嘛。那干脆我们也派一个空军去就好了，派那个幻象2000的去就好了嘛。 幻象有六十台啦，那个一起飞的时候有时候会起雾啦，在台湾比较潮湿啊，所以派去伊拉克是刚好的，哎、欸，所以我建议先派空军去啦，那顺便也可以派我去啦，因为我现在在跑路啊，前面可以躲债啊。好，谢谢。
好，谢谢你。喂，你好。
喂，高大卫，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觉得说没有关系啊，就派过去啊。那这样子哦，你以为他们有没有考虑到中国大陆那边会不会用什么奸计？他们到时候会不会说在里面，他们国内在他们那个中国大陆的陆地内，他制造恐怖攻击？然后虽然是假的，可能是他自己搞的，就像陈水扁这搞假枪案一样，然后借机攻打台湾，你美国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是不是会这样子？有没有这个可能？
其实有很多很多种的可能啦，只不过说，
啊
嗯、好，谢谢你，谢谢。其实这个只是最近的这个热门话题之一啦，就是说出兵啊什么的。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热潮已经慢慢退了，也应该知道说这只是一个投石问路的石头而已啊，它并不是真的有这个企图，它只是为了要凸显某一种问题而已。那至于凸显什么问题呢？这也就是我觉得发跑或者是台独那些人非常聪明的地方哈，或者是那一票的政治人物他们非常聪明的地方，他们会用一些比较算是有争议性的话题来凸显一些讨论。那这些讨论呢，其实只是有些是投石问路，那他可能有他背后的目的，那他也有可能是为了某一种比较明显的利益，比方说他要凸显这些不管是陈水扁政府或者是发跑的这些人对美国的支持，换句话说，大腿抱得紧一点，屁眼舔得干净一点，可能对于未来他们在做一些某些政治动作的时候会有得到比较多的支持，这都是很明显的。就像美国的选举啊，美国选举也快要到了，所以这些美国的政治人物提出他的想法，其实背后还是有很多自私的因素在里面。那其实身为你今天可能要去牺牲生命的对象，你今天可能要面临战争的对象，你更应该脱离这些人的操纵。就是不管是新闻媒体也好，或者是某些政治人物的说法也好，或者甚至于说这些美国的参众议院他们这些人提案的目的理由是什么也好，你应该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第一个应该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思考说，这些人在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拿我的利益来牺牲，他这么做对我的利益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的生活有什么改变，然后他这么做到底应该或不应该，应该是从你的角度去思考。可是我们很可惜的，台湾的媒体其实表面上蓬勃发展，但是真正能够找出问题，能够去深入问题的媒体却没有多少个，经常都是受到这些政治人物的左右。那当然不一定是说拿了什么好处所以非得帮别人讲话这种左右，而是说因为没有办法去主导议题，所以只能被这些政治人物耍得团团转。那身为消费者也好，或者是选民也好的我们更应该看清楚这些人背后所做的一些技巧的东西到底目的在哪里。我觉得不管是你是绿的蓝的黄的白的哪一个赢的都一样，今天这些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后代子孙，那你到底应该随着他们起舞吗？我觉得这种答案应该是蛮明显的哦。每个人可能对事情的看法角度不同，当然我们也能够尊重每个人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也很希望说每一个人能够更清楚的去厘清你所看的东西，而不是站在你自己可能你支持谁所以你就认为这些人讲的话就一定对，或者说你不支持谁所以这些人讲的话就一定不对。这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是牺牲自己的视野，你是让自己的眼睛被蒙蔽。那如果这些领着你的脖子走的人呢，把你出卖了，你大概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其实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就是像刚才那位很激动的那一位啊，被人家骗了还被人家拐去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钞票啊，我不知道该不该笑他，或者是笑我们的悲哀。你好，
你好，
你好。
其实我们都不喜欢战争呐、
啊，
对不对？
兵者不祥之器嘛，
对不对？
对，
什么谁帮谁啊，对不对？那你阿扁就先拿七千亿去买武器，对不对？ 美国有帮我们经济吗？有没有？他最主要就是要卖我们的武器嘛，对不对？那又李登辉跟阿扁在那边挑衅中国大陆，什么中国大陆你卖肥的狗啊，阿扁要搞台独，这是什么话嘛？对不？拄啊，迄个讲的伊有知识啊无啦？你是查甫建议不做个兵无啦？
没有，我们觉得很可惜的是说，我们不是说他没有知识或者怎么样。
你
在
讲啊，迄个较大声。
对，我们只是觉得。
你哪里贵啦？
我真的是很诚心的哈，我今天真的是很诚心的，就是替他觉得难过啦。为什么？
我女人没有当过兵，我也知道说，我们不要有，我们都在祈求平世界和平呢。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啊，他讲那个什么话？我们不帮人家，人家不会怎么不以后要怎么办？要来帮我们？
这种事
都是李登辉跟阿扁在挑衅人家的啦。
OK， 好，
谢
谢你，
再见。
这个其实是被陷入了那种所谓那些政治人物的那种口水逻辑里头，他好像就很简单的把一些事情简化了。今天因为我们要靠美国人的保护，所以我们必须对美国人言听计从。美国人要台湾人出兵帮美国人当挡箭牌当炮灰去死，所以台湾人就不能说不。按照刚才那位朋友的逻辑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因为到最后我们要抱美国人的大腿，靠美国人保护。那如果按照这样子的逻辑，那阿扁政府有什么主权可言呢？他有什么尊严可言呢？他只不过是人家的儿皇帝嘛。因为今天主子认为你下面的这个台湾人该去伊拉克挡子弹，该死，所以说我们台湾人就应该兴高采烈的接受哦，因为我们以后要靠美国人来保护，这叫做交换利益的条件。如果这个国际局势都这么简单的按照这种逻辑在走的话，那其实现在好像很多事情就不用那么复杂，我们也不要外交部，也不要国防部了，我们就请这位朋友来当我们的总统就可以了，不是吗？啊，这么简单的逻辑吗？所以我觉得很可怜的是说，很多人就很容易被政治人物的这种口水逻辑给骗了啊，好像这样讲，哎，好像很理所当然了，我们以后要靠美国人保护，所以现在我们先去保护美国人，哎。既然我们要靠别人保护，我们干嘛要去保护别人呢？这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吗？其实哦，台湾现在的状况有一点，就是有一句台湾俗话叫“超美亚党给刚了”哦。也许你可以把那个给刚刚弄个乒乓条啊，是没有错啦，也许他今天这个攻击被你弄得到处乱跳啊，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自然的道理嘛。这个公鸡会斗不过超美亚吗？到最后超美亚还不是变成公鸡的早餐？所以今天一天到晚就是去黏虎须的这种人啊，是最可怕的人。为什么呢？他自己一个人去死也没有关系，可是他背后的责任是台湾2300万的人。那这种东西其实古有明训啊，这孔子就已经说过了。孔子说：“抱虎平和者，无不与也。”怎么说呢？就是空手去打老虎，赤着脚过河的人，我不跟他一起走，因为这些人有勇无谋，有勇无谋。表面上我们看这个人很勇敢，他敢空着手去打老虎，但是问题是说，他去空着手打老虎是非常危险而且不聪明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个人，他今天只是一个人，他去那边空着手打老虎，自己被老虎吃掉了，他活该。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状况是说，有一个人空着手去打老虎，可是呢，他如果失败了，赔上的是2300万同胞的，我们不要讲说身家性命啊，至少是未来的不确定跟我们的这个很大很大的损失。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除最重要的不是来自于对岸的威胁，我们已经被对岸威胁几十年了，但是在过去的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即使在对岸对我们还有这么强的军事敌意的情况底下，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还有十足的成长。可是问题是，现在这几年已经不是单纯的这种军事威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内部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去拔这个老虎嘴上的毛，然后还拔下来了还很得意的炫耀。 啊，今天没有被老虎吃掉，他就拔下那个毛以后没有被老虎吃掉，他回来炫耀说，你看到没有，老虎只不过是纸老虎，他的，这个嘴巴旁边的毛照样我可以拔得下来。那假设有一天他真的被老虎吃掉了呢，谁要来付这个代价？绝对不是那一个人而已，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位朋友，我真的是很诚心的，很希望说大家是在一个观念上面的沟通啦，啊，我们很希望说在这个时间里头，大家是表达自己的意见，千万不要再问主持人问题了，啊，主持人不是来回答你问题的，就是你是谁，或是你会怎么办，不要，哦，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办，你如果要问我，不好意思，我今天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你如果要call in进来，就直接表达你的看法，好吗？谢谢你们。喂，你好。
喂，
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那个美国人是不可以相信的啦。我们中华民国当年在大陆，美国发表一个白皮书就把我们给出卖了啦。
对对对，我正好最近在看这些资料。
对，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历史的教训啊！当年这个中原局势吃紧的时候，蒋夫人亲自到美国去跟美国人借3亿美金的那个军费啊，要发那个部队的饷嘛，美国人都不借嘛。3亿美金在现在台湾来讲，3亿美金算什么？连那个外国那个什么中南美国的州国家的小国的外交部都是靠我们发薪水过日子了，对不对？那个这个现象啊，我就引申到这个 Nike 这个事情啊，这个当初这个麦克乔丹的来台湾，这个王将一阵风啊，这样子快闪一下啊，不到2分钟就走人了。从这个现象就可以引申出，我们对美国人的期望越深啊，当以后的失望也会越大了。万一台湾发生什么局势吃紧的时候，就算是美国的轰炸机跟战斗机从关岛跟航空母舰上面起飞到台湾上空，也是虚晃一招快闪一足就跑的啦，他不会给你台湾吃，给你帮你打的啦。因为现在美国人分析这个两岸的局势情况，他已经发现不是以前的那个情况了，因为中共他们那个在军备的竞赛方面跟那个军备的现代化方面已经有很惊人的进步了，已经不是美国人能够控制住的一个局势了。
对，这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后面的那个，不管是说你可以去追寻过去的历史经验也好，或者是说你去开拓往前看，看整个市局的变化也好，你都会看得出来这种东西。优势绝对不会站在台湾这一边，所以我真的很忧心刚才那位朋友啊，就是他一直认为说，
我们不帮美国人，美国人又不帮我们，
就不帮我们了。就是我们要先把人家的屁眼填干净，到时候人家才会赏我们口饭吃。
那我们有那么多的青少年买了那么多 Nike 的鞋子、球衣，
还不是人家快闪2分钟？
来了，我是来了，我2分钟就走了。到时候美国的战斗机、轰炸机。还不是2分钟就走了。
对，您这个延伸倒是蛮有趣的一个说法。
对啊，我就跟你讲这个 Nike 事件啊，差点跟那个我们这边要出兵伊拉克35000个海军陆战队的事件差点串联在一起，变成一个反美事件，你知道吧？
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观点，谢谢你啊。
好好好，
谢谢谢谢。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观点啦。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去看过去，像刚才那位朋友，我为什么一直要，我真的是很苦口婆心，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还在线上。过去有一个政权啊，这个一直是抱美国人的大腿的，叫南越政府。我们都知道后来越南怎么办了，美国人到最后打不下去了，他叫做光荣撤退，对不对？他是不是叫做光荣撤退？他不承认他战败了，他到最后去把这个两方面拉到和谈桌上，轻易的就把那个南越给卖给北越。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简单，国内的政治局势也好，或者是国际的这个环境也好，那美国已经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支持下去的时候，他只好找一个理由，找个台阶，自己就拍屁股走人了。是谁去承受这个苦难呢？是越南人，对不对？这个是历史事件，也不过才20几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刚才那位朋友，我相信他年纪应该也超过了啊，也应该有三十几岁、40岁以上了。那这个阴见不远啊，你说美国人真的要替这个台湾人打仗，目的为何呢？为什么呢？这其实你我们在往这个往远的看啊，往这个未来的国际的局势来发展来看的话，那台海的这个就算今天台海发生什么不确定的危机， 美国人有什么不得不的利益要来保护台湾呢？他还是要保护另外一块更大的市场，或者是去取得所谓的势力均衡呢？有可能未来的冷战的对象是美国跟中共，对不对？那如果美国跟中共在冷战的话，你不要忘记了，当年苏联跟美国人在冷战的时候，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人也没有说过什么话，对不对？就嘴巴上一直讲啦，但是也没有替阿富汗人实际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这些都是历史上面发生的事情。你再延伸到未来的国际局势，你再告诉我说，今天为了要得到美国人的保护，所以我们必须听美国人的话，这其实是怎么说都说不过去的。你不但丧失自己政府的合理性，你让自己的一个国家政权变成人家的儿皇帝，而且你也牺牲了这个自己的利益，再加上你还告诉大家你是个蒙着眼睛的笨蛋，那何苦来哉呢？不让人家知道你是个笨蛋，好好的笑你，这样实在是很划不来啦。你好，
喂，
您好，请讲。
哦，你好啊，这我是有个意见的啊，
请讲。
就是说，这个民进党他们这些发帕哈，他们公然称呼他们自己是未来的美国人。
对啊，对。
我们的立委说，你们怎么可以替美国人讲话？他那个发帕他讲说，我们就是
他们叫台美人，我是在台湾的，我是在美国的台湾人。
对，那我哈，我有个亲戚也是参加发帕哈，他说哈，民进党这一次哈，要派台湾的阿兵哥去替美国做替死鬼哈，就是有一个暗盘交易。这个暗盘交易就是说，你如果派5000个台湾兵去，那个美国的在台协会他就会发给5000个绿卡给这个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啊，每一个人都想要拿到美国绿卡啊，他们以这个发法为荣，因为发法这些人啊是美国吸收的啊，他们有这个去美国做美国公民的权利。但是像民进党现在要选立委这些人哈，还有现在已经当选公职的这些包括市议员这些人，他们通通都很想要拿学发卡哈，拿到绿卡，所以他们不惜牺牲台湾人民的这个子弟兵的生命哈，来去换得民进党的这个数字。什么数字？就是说你如果派35000个去，那我在台协会我就给你民进党35000个绿卡哦。这是我从民进党的这个发帕的亲戚的口中听到的，说，所以说民进党他们这些人就是推动哦，就是说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台湾是中华民国，对不对啊？那这个中华民国要成为美国的51州，就是发帕，
就先从
这些人在推动，
先从帮美国人送死开始，
就是现代的新卖台集团，他们要出卖永远住在台湾的这些台湾的子弟兵的生命哦，去换得民进党哦每一个公职人员的这个绿卡哦，包括这个将来要年底要选立委哦，大家要看清楚哦，你不要选上一个要出卖我们的子弟、出卖我们的儿子孙子去当兵的这一些可爱的这个我们的后代子孙的生命，然后换得他们一个对一个的绿卡哦。所以大家要，我希望你们听清楚哈，我就是民进党的那个男士角哦的这个里长，我的亲戚在民进党里面有一个也是在当立委，也是在发法里面的啊，这发法里面他的身份还是中等的，还不是最低的。他们说就是说民进党所有的包括陈水扁在内，他们就是想要哦得到哦这个绿卡，就是说派多少个兵然后就给你多少个绿卡哦。所以大家告诉大家哈，不要忘记啊，就是说他们这个绿卡的数目哈，就是要用我们一个兵，一个台湾兵的生命去换一个美国兵，然后换了美国兵的生命的这个数字哈，有多少个？比如说3500个、5000个，或是30000个、35000个，那他就给民进党各个这个公职哦多少个绿卡？
好，谢谢你。
要大家告诉大家，
谢谢谢谢。
说他们的些心态就是想要
OK。
不做台湾人，
没问题。这我会帮你好好的宣传，谢谢你。
他们拿到绿卡之后，他们就是不做台湾人了、啊。那个发帕那些人不是公然讲吗？他说我们不是台湾人，我们就是拿到美国绿卡的美国人。
对，没错。
陈水扁将来也是哦，将来台北市所有的想要参选的民进党的立委，通通都是哦。所以我们说呼吁哦，最起码台北市民，你们的子弟将来当兵哦，送到那个 阿拉伯那个世界去被人家炸弹炸死，那是谁的错？那就是民进党这些人贪图美国人给的利卡。好、哦啊，
谢
谢，
谢谢。
好，
这个说法倒是蛮有意思的哈、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参考参考的。不过我觉得最这里头更凸显的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卖台集团？到底什么是卖台集团？我们最近不是又有人出来喊说什么？我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电台经常有很多绿营的朋友在听嘛，我也很鼓励，其实我们自己也去听听看绿营的朋友的电台，他们在讲些什么。那偶尔在车上会听到一些那种绿营的电台，觉得他们的讲法也蛮有趣的啊。他们说他们没有在煽动族群啊，他们没有在撕裂族群，那撕裂族群都是别人做的。那到底什么是撕裂族群的行为，或者是别人做了哪一些撕裂族群的行为，他们就不讲了。为什么呢？因为实际去把每一个所谓撕裂族群的行为一个一个挑出来检验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说民进党的人不靠撕裂族群来获得政治利益，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啊，不管从所谓的族群的数量来说，或者是说我今天这么操作谁会获得利益，都是那么简单明显意见的。那他们经常用的一个这个口号就是说，今天这些这个外省人是卖台的啊，外省人是卖台集团，他们是中共的同路人，所以他们会把台湾卖给中共。这个其实也蛮好玩的，我也在计程车上曾经碰过司机这样子讲啊，这个你们这些外省人这个卖台集团，我就问他你怎么卖？你一斤多少钱？还是一个多少钱？你卖给我吗？我可以出钱呢、啊，让我买买看嘛，对不对？你要怎么卖呢？我原来这样子问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其实是为了凸显说你这个卖台，你要讲得出来到底是怎么卖啊？不太可能有人真的去卖嘛，不管是蓝的还是绿的，你要怎么卖是说不清楚的。那这种东西到现在我发现说啊，这话不能乱讲，为什么呢？我发现台湾人真的值钱，台湾人真的可以卖，原来就是让发法的这些人卖给美国人就好了，好，就卖给美国人就可以了，帮美国人去送死。就是卖给了美国人，不是吗？所以说你今天卖台集团到底谁才是卖台集团呢？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把台湾人给出卖呢？还是说谁会来买台湾人呢？这个答案其实是开放的、啊、不是说只有单一的。今天讲到卖台集团好像就是一定是中共的同路人，那可不一定啊。发帕是哪里的同路人呢？发帕不就是美国人的同路人吗？发帕不就是准备拿台湾人的性命卖给美国人吗？发帕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卖台集团吗？所以到底什么样才是卖台集团？台湾是怎么样被卖掉的？原来我还不知道，一直到发帕这样的一个组织说要把台湾人的子弟送到伊拉克的土地上去帮美国人挡子弹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卖台集团就是像这样子的卖法，把台湾人的子弟卖给美国人。所以各位线上的朋友，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卖台集团这四个字，现在我相信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我们更明显的可以知道，以后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卖台集团，或者是这些人会去卖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告诉他们真正的卖台集团是哪一些人。你好。
哎喂，
哎你好，
喂你好你好，
哎，麻烦你把那个收音机先关掉。
OK OK。刚刚您，
对，你的收音机还是有回馈，麻烦你先把收音机关掉。
Okay, okay, okay.
对。
哎，刚您说的那些哦，绝对都同意啊。
请讲呢。
哎，我刚刚他妈一直打不进去，还说是空号。
不好意思，你这个是不是能够直接表达你的意见？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直接表达你的意见的话，我要换给另外一个朋友了。
真是不好意思，我又忘记我要讲什么了。
没有关系，
但是我绝对同意您刚刚跟那几个朋友说的话。
是，
而且
谢谢。
我们是我们台湾人啊，都嘛当过兵，对不对？这没错嘛，我们都当过义务役的兵，我们也都爱国家，也都爱部队啊。我腰拐457。我是后勤的，但是如果说为了台湾打仗，我身为台湾人绝对不害怕。死是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呢？问题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 而且是为了一群他妈的王八蛋，然后去牺牲我们的生命呢，对不对？
是。
今天要是他妈的，要是我弟真的上了战场，妈的抱了一盆骨灰回来，我就不相信他妈陈水扁他妈的，他妈的他的世世代代能好死啊，他妈的王八蛋。
OK， 好，那个
不好意思，我情绪太激动了，因为
稍微平缓一下，好不好？
我说真的，
嗯，
我们都是台湾人啊，
是，
我们谁不爱国啊？
是。这样子，那个您这样子好不好？您现在您扣的电话是2505-7427嘛？哈，我7427的电话空下来给
你。被人家说蓝皮绿骨哎、
欸，您这个
我是台湾人，我不是外省人呐、啊。
是
被人家说蓝皮绿骨。
是 ，OK， 您稍微平复一下，我们把这个线空出来，到时候你是不是先整理一下你要讲什么，你再扣进来好不好？
好
，OK， 好，我们先让另外一个朋友先接
好
吗？谢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拜拜。
喂，你好，
田俊啊，
是。
哎呀，你现在有开始在继续主持节目是吧？
我代班，我代班，
代班啊！
是这两个礼拜带
你
家的班。
我这台是2505-7427哦。
是哦，这是。
但那个是那个2500-2276，
嗯哼。
是这样子啦，我本身是陆战队的啦。
是。
可是我跟你讲，那个我突发奇想的、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派兵去伊拉克啦。如果说是我是导演的话哈。我现在马上拍成一部片子的、啊、
摇摆狗，
你听我讲哈，我就如果说我是陆战队总那个指挥官，我带了一我们台湾的陆战舰儿到伊拉克去，你知道我去干什么吗？
是，
我告诉你，我去妈把美国他妈帝国主义赶走伊拉克，我们帮助伊拉克人民，我们
解放伊拉克，对不对？
对不对？我们把他妈的美帝走狗他妈全部赶走，帮恢复伊拉克的妈国家。到时候我跟你讲，他们的石油有没有？
嗯，
无限制会供应我们啦，我们又多了一个最可靠的一个邦交国。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应该派兵去啊，是派兵去他妈打美国。
对，
对不对？
没错，你
们拍把这个电影拍出来。
对，
好不好？天俊，你不知道你以前都谈电影吧？
对对对，以前都讲电影。
不知道你们认识导演啊？
这个导演可能会有点困难，在台湾拍战争片
像
困难。
我们柯达跑哪去了？
啊，柯达这个比较
混，他不是导演吗？
柯达应该不是啊，柯达应该
不是啊，
对，他是课班出身的传播科系的，但是他不是导演。
你看我们这个中华民国陆战队够有勇气了吧？
对，真的是、
啊、
真的要有勇气。
我要陆战队哈，服过当过陆战队的、啊、都不丢脸的啦，你懂我意思吧？
了解了解。
哎，
好，
我们是永远忠诚的，不怕死不怕苦不怕难的啦。
谢谢。
到他妈伊拉克把那个美军赶走。
解放伊拉克，
中华民国陆战队的威武嘛！
解放伊拉克，
下次以后人家中共打我们的时候啊，让阿拉伯国家才会帮助我们台湾嘛，打中共嘛。
对，而且你看人家打起来多精彩啊，对不对？
对不对？
没错。
而且我告诉你，他们阿拉伯国家都从那个新疆那边都打到中共去了，签字吗？他打台湾嘛？
你的观点实在是非常精彩。
OK 了哈，
谢谢，
拜拜，
谢谢。对，这个其实也不失为另外一种观点，对，我们也可以帮助伊拉克人民解放伊拉克，不是吗？啊，我相信真的能够帮助伊拉克人民解放伊拉克的话，不只是伊拉克，我相信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对台湾一定另眼相看，这也是一种说法，不是吗？刚才提到那种有关这样的电影，其实最近的电影跟这个美国国内的局势相关的也蛮多的啦，像这礼拜上的那个明天过后、哦、这个电影在台湾宣传的时候经常就会把它在美国国内引起的争议扯在一起，但是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争议，我是抱持怀疑的态度啦。那它的这个在讲的是因为温室效应造成这个自然灾害啊，整个纽约就被淹没了。那这种想法其实是有一点点扯到就是布希政府对于所谓的东京议定书的这种抗拒，就是其实美国人自己定的规则只要求别人遵守，自己不遵守的哈，所以他们自己对那个环保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的认真在做，反而是逼着别人来做。这种东西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呢？你从这种事情就看得出来，美国人只会牺牲别人的利益，不会帮助，不会真的说为了别人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啊。从这么小的地方都看得出来。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科伦拜校园事件的那个导演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有看那奥斯卡奖颁奖典礼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纪录片的导演在得奖的时候就直接对着镜头说，对着这个镜头讲说，布希你真不要脸的那一个啊，他拍了一个新片，其实也是就是在美国本身是 不太受欢迎，就是因为他对美国人的这种所谓帝国主义的批判是蛮深的，但是在坎城得了大奖啊。所以说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我们觉得很比较可惜的就是台湾的人民啊，台湾的民众啊，特别是绿营那边的朋友们啊，因为要靠，就像刚才他自己讲的嘛，因为要靠美国人保护呢，所以填美国人的屁眼是填得特别努力啊，也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面地图该怎么画啊。不是说台湾躺下来台湾就在世界的中间啊，也不是说台湾你就以为说从台湾就可以看世，这样台湾就会真的变成世界的中心啊，不是这样子的。台湾要成为别人注目的焦点，一定不是说你自己画一张地图，自己讲得不客气一点要自己打手枪干什么呢啊，你真的要变成世界的中心，你要人家看得起你，你要有点作为，绝对不是因为我今天去帮这个哥斯达黎加总统的女儿付薪水人家就看得起你的啊，或者是拿两颗子弹当上总统。我相信这种两颗子弹当上总统的事情啊，真的是会变成千古流传的笑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也许再过不久啊，中南美洲或者是那些这种所谓的那种拉美啊、拉丁美洲啊、非洲啊，或者是那种落后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陆续会发生类似的状况，当选总统的，我相信应该绝对不可能只是单一事件了啊，绝对不可能是单一事件。OK， 您在线上，请讲。
喂，你讲。你好。
你好。
嗯，我刚刚听到那个民进党那个王先生打电话进来，怎么听到怎么无缘无故怎么发那么大的脾气？我是觉得他讲的也没有错，可是我心理上在觉得很好笑。你在讲的，他不晓得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因为他应该是平常哦。新闻应该也有在看啊，我觉得前一阵子啊，在选举之前美国也有讲，对不对？你没有，要不是好好谈啊，要是这个样子的话，美国的子弟兵哦，没有那一种权力到我们台湾来保护我们，替我们当替死鬼。
对对，没错，
美国的官员有
讲过，自己
讲
的。对，美国官员
有讲，有讲过嘛。所以是说哦，他那么清晰地讲那些事情哦，其实他讲那些也都是对，可是你给他解释那一种哦，我相信他听不懂，我解了他脑筋不晓得想什么。我想每个人哦绝对不想打仗，你想想看，打仗要死多少人，要花多少金钱，像我们这里哦好像景气也遇到瓶颈，你看做生意人大家都跑了嘛，都已经在那里了嘛，你真的哪天哦遇到打仗的话哦，你想想看，人家大国，人家人数那么多，人家可以死掉一百个，我们不能死掉一个耶，有没有想过这一些？虽然我们的武器比较先进，可是人家哦用那种好像
人海战术，
对对对，你就没有办法了嘛。
是，
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尤其哦，就算沈富雄，你看。在骂他们肚子是同样的道理，民进党也仔细看看，仔细听听看，为什么你们这些民进党的基本教育派的为什么那么白目？为什么没事找事？你要不找事的，你不去找人家打架，人家为什么会打架？对不对？
超没有党给刚吗？
对对对，都不可能嘛。所以说，我是觉得他不晓得是怎么想哦，听他打电话这样子哦，我觉得蛮可笑的。
真的很可惜的，
辛苦啊！
谢谢谢谢。对，我刚才就已经讲的说，就是真的是超没有党给刚了。超没有党给刚其实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一超没有就乖乖的赶快找个地方平平安安的长大就好，你何必要去挑弄这个给刚，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英勇呢？叫匹夫之勇啊，匹夫之勇不足为取。你好。
哎，你好，哎，谁啊？我又再打进来啊。
请讲，请讲。
我跟你讲啊，其实现在这个美国人也养了一群狗啊，那这一群狗就是这个画爬的啊，那为首的那个带头的那只狗就是蔡同荣啊，加上这个邱毅人，
是 OK
啊，还有这个日本人也养了两只狗啊，两只狗公跟狗母啊，一只公的那一只就是那个李斐登辉啊， 他母的那一次就是那个金美玲，反正这一票疯狗就是一天到晚啊，就是为他们制造好这台湾人的混乱，他非得要把那个台湾给搞垮，他是不甘愿的。
对，这个其实也许他们认为从混乱中比较容易取得利益。
这个对啊，就是这样子啊。
嗯，
所以说我们台湾人我们要知道啊，要认清这些狗的真面目嘛，
是
不是？
好，谢谢你，
好，
谢谢。那其实很多情况底下，我们会发现呢，有些人很懂得怎么样利用在混乱当中取得利益的方式。那真的不要随着人家起舞啊！一天到晚我们听到那个政府的高官啊，或者是某一些人士就在那边讲说啊，我们为什么要随着中共起舞？可是反过来讲，我为什么又要随着你起舞呢？我们为什么又要随着发法起舞？我们又为什么要随着你陈水扁起舞，或者是随着你这个邱毅人起舞？这其实也是，我们不是说他讲的不对，我就是认为你讲的很对。我们不应该随便随着别人的音乐起舞，但是这个吹笛子的你也是其中之一啊，你陈水扁，你李登辉也是其中一个吹笛子的人。我们当我们自己不要去随着中共的音乐起舞的时候，我是不是要随着你陈水扁或是李登辉的音乐起舞呢？也不应该，对不对？身为一个现代公民的一个基本条件嘛。那我们很希望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不管是刚才那位先生，因为怪老头在主持节目虽然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从来不去记谁是谁啊，我也从来不会去抗拒说因为你今天不是支持我的人，所以你call in进来我就不让你讲话。我相信这不是我做事的风格，我觉得大家都会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去沟通观念，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同时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这是一个互相了解跟互相认识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很希望认识你，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跟你沟通，但是我们也很希望你能够相对的来认识我们，或者是说你能够相对的体谅我们啊。有些时候其实这是一种相互沟通的过程，相互认识的过程。我们很希望的是说真的能够透过这样的沟通跟了解去建立一个所谓真正的公民社会。这公民社会不应该是说我今天是只有分蓝色跟绿色的人，我今天支持谁所以我是什么人，或者是我今天是出生背景是什么所以我会被划为什么人，这些都是不对的。一个公民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独立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能够判断事情的能力。我们都不会随着别人的音乐起舞，不管是什么人的音乐都一样。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这样子一个沟通过程里头，我们也许我们降低对别人的这种言辞上面的攻击跟谩骂，我们也降低在我们的这个话里头的激动的这个掺杂的那种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字眼。那当然有的时候怪老头自己也偶尔会了啊，就是形容的比较直接，那是因为我嘴贱，我没有办法哈。但是我很希望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只是一个情绪性的表达，我们能够把自己的理念能够很清楚的讲给其他的朋友知道。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沟通，我们能够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们也很能够把自己的意见表达给他，让他知道说哎，我们中间的落差，或者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知道说也许他的想法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正，也许我自己的想法有些哪些地方可以去补足。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今天在空中，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里头，我们是一个互相了解跟认识的过程。所以刚才那位朋友，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你会打电话进来，把你的那种想法告诉我们，说你认为我们要这个得到别人的支持之前，我们要先去支持别人。但是我也在这边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么简单的逻辑，是不是真的就那么简单能够成立呢？我觉得你要。相信你一定有那个智慧去思考啊！有太多过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说，美国人绝对不会因为自己这种嘴巴上的这种承诺啊，真的坚持下去的。你看到很多很多国家，早一点的像越南啊，像韩国啊，近一点的像波士尼亚，大家都忘记这个地方了，对不对？啊，大家都忘记这个地方了，波士尼亚，或者是大家都看过那个黑鹰计划，是不是？那种非洲国家，你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他被美国人卖了你也不知道，所以你今天怎么可以期望说美国人会帮你帮得那么死忠呢？ 这是逻辑上是不通的了啊。所以我们希望是说这样子一个过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跟观念能够互相了解。OK， 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告个段落。下个礼拜的八点到十点呢，快乐补给站还是由老头暂时代理这个节目。下个礼拜我们会把那个罗大佑的歌哦再做进一步的介绍，因为罗大佑歌实在很多，尤其他不同阶段的啊。那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后半段节目呢会希望大家来做一些讨论跟沟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